乾隆皇帝一听说傅恒轰了，不由机灵灵打了个寒颤。尽管他知道这是早晚的事儿，但是乍闻噩耗，他的心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下沉。愣怔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匆匆吩咐王八尺：你去叫当值军机大臣带福康安到养心殿，朕这就过去。另外传旨李世尧立刻进来见朕。说完转过身来对何卓氏说：何卓，由高芍药花送你先回宫，朕要到养心殿去。何卓氏使劲点了点头，乾隆转身就走。出了御花园，一乘明黄软轿已经等在坤宁宫门口了。他匆匆忙忙过去上了轿，大轿稳稳地启动了。过储秀宫，沿笔直的甬巷来到养心殿垂花门外。乾隆看得清楚，纪云已经到了，和一身重孝的福康安都跪在门前阶下迎驾。乾隆下了轿，看了一眼浑身颤抖的福康安，叹息一声说：唉，都进来吧。说完径直进了大殿。王八尺、王莲忙上前替乾隆脱下皮袍，纪云在前面默默地引路，福康安跟在后面踉跄着步子进了养心殿东暖阁。
皇上！
福康安好像四肢都瘫痪了似的，跪伏在地，浑身都在颤抖。平时梳理的极其整齐的发辫也有些松散，额前的头发足有两寸半长，灰蒙蒙的，毫无光泽。他哽咽着，连连叫着：
皇上，皇上！
纪云和他并排跪着，虽然比福康安撑得住，但也是脸色灰白，目光滞呆，嘴角一直在抽搐，眼泪呀，在眼眶里打转转，终于忍不住还是流出来了。但是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养心殿那是天下中枢之纽，历来规矩最严了。别说正是正月年节期间，就是平常日子说话声音大了，那也是军前失仪。所以他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，擦了把眼泪说：
皇上，傅恒公撒手去了。
乾隆没有马上说话，他毫无着落的四下看了看，又仰脸看看殿顶的造景，恍然间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滚落下来。他颤巍巍地接过王八尺捧上的毛巾擦了一把眼泪，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哽咽：
他已经去了吗？
就这样离朕而去了？
这太伤朕的心了，才50多岁呀。傅恒他跟了朕40多年，就这么去了。
他泪眼模糊的又看了福康安一眼，见他仍然是连连磕头，浑身颤抖，好像是透不过气儿来似的，就说：
孩子，朕知道你难过，你就放声哭出来吧，哭吧，不要紧的。
福康安再也忍不住了，不由大放悲声，几乎就要瘫倒在地。众人见他哭得如此之痛，都跟着掉泪，就连店里边的太监宫女儿想起傅恒生前的种种好处，也都泪流满面。纪云陪着哭了一阵，心中略微舒畅了一点，思量着光这么哭那也不是事儿啊，还有许多的大事要办呢，便擦了把眼泪说：
皇上，傅恒去了，他一生轰轰烈烈，上领皇上无数隆恩，下招百姓冥冥之德，
煌煌功业永垂青史，有散职大臣累累超迁至一等功，实为我辈臣子之楷模，生荣死哀，复有何憾？眼下有许多续典仪式要安排，皇上不宜为此过于伤怀，福康安更要节哀顺变，妥当送归傅恒，一笑为终，才能使傅公瞑目于地下呀。说完强忍着眼泪连连磕头。乾隆抽泣了一下说，好吧，辍朝三日为傅恒发丧，纪云代朕拟一篇祭文，由皇子永林到傅恒府上致祭，陀螺经费是早就预备好了的，只不过朕一直存着一念希望，所以没有赐，就由纪云和于敏中到府上颁旨赐予，其余礼仪找一等功丧葬由礼部拟定，报朕知道。至于续典嘛，傅恒要进贤良祠，这是早就定了的，大丧完毕送傅恒丹青会相入紫光阁悬供，福隆安着加一等伯爵，福临安加二等伯爵，都进散职大臣听用，福康安是傅恒正配嫡子，你就承袭你父亲的爵位进一等功。跪在下面的福康安不由浑身颤抖了一下，纪云也是一愣，前头的这些个赏赐啊，都在他的意料之中，就凭傅恒在百官民中的这种威信，他一生的功业，皇上这些个赏赐啊，他都是当之无愧的，但是一等功那是人臣的疯癫功名啊，前代当今多少勋戚贵胄在沙场上滚打了一辈子，也未必能挣来这么高的爵位啊，福康安如今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承袭了父亲的爵位，这不但会遭人妒忌，对福康安本人来说连今后进步的余地也没留出来，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乾隆早想提拔福康安，这谁都知道，几次要封他三等功，军机处都给顶住了，这回突然又超迁为一等功，纪云怎么想都觉得不妥，但要他一个人硬顶他又没这个胆量，尤其是此时此刻在傅恒续典上真不适合反驳，但是凭他和傅恒家的私交，他一定应该出来说话，这样对福康安有好处，不让福康安晋升的这么快也是有意保护福康安，他想出来说几句，但是一时半刻又不知怎么说了，沉默间他用腿有意无意的碰了碰福康安，几乎是与此同时，福康安磕了个头说，皇上续典乃是父亲傅恒的荣誉，奴才原不该辞，记得皇上屡屡训诲，好女不穿嫁妆衣，好男不食父母田，奴才应当自立自强，恳请皇上收回成命，给奴才以立功进步的余地，待奴才孝满出来为朝廷出力有功，再行恩赏，奴才必定学父亲那样殚精竭力，以报皇上天高地厚之恩，这样于公于私两益，对我对朝廷都有好处，请皇上三思。乾隆思量了一会儿，好吧，朕就暂且给你留个进步的余地，不过你毕竟和福临安福隆安不一样，你辞了叫他们怎么办呢？就先进三等功，不要再辞了。刚说到这儿见李世尧进来了， 也是满脸泪痕跪下行礼，便又说：
啊，世尧来得正好，你和纪云都受过傅恒的恩，以纪云为主料理傅恒的丧事，你也要常去傅府照料照料。傅恒不同于别人，既和朕是郎舅亲情，又是彪炳青史的社稷之臣，朕是不能再到傅府去了，怕心里受不了。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商量着奏朕知道就是。说着眼泪又流出来了，李世尧的眼睛里也盈满了泪水，听了乾隆的话磕了个头说：傅恒一辈子既是臣的上司，又是臣的良师，臣在隆宗门乍闻噩耗，真像晴空一声霹雷，朕的魂飞魄散。臣想傅恒是皇上一手栽培的宰相，又是三军统帅，他的一生为朝廷鞠躬尽瘁，实乃我辈之楷模。如今他不幸英年早逝，举国齐哀，可否调拨1000士兵护送灵柩以资荣行？这不是臣工能做得了主的，福请皇上圣裁。乾隆看了看李世尧没言语，心中暗想：以傅恒在军中的贡献和威望，1000名士兵护送他的灵柩，那不算铺张，但是却属于破例，除了在战场上掩埋将领，还没有这个先例呢。已经给了傅恒那么多殊荣，还要再请加，李世尧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这么略微一沉默，下边跪着的三个人啊，已经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了。但是福康安不能驳，纪云也不好说什么，李世尧更不好出尔反尔再改口。他轻轻蠕动了一下身子，顿觉不安起来。乾隆沉思了一会儿，他好像意识到李世尧只不过是冒失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，便轻轻叹了口气说：啊，你也是一片好心，想给傅恒壮一壮形色，不过这样未免太显眼了，又是大过年的，惊动太大了反而不好，傅恒也会不安的，他一辈子谨小慎微，还是要成全他的心呢。李世尧急忙搬个梯子下来，磕了个头说：啊，是臣想的不够周到，谨遵圣谕。乾隆正要说话，一抬眼见王莲进来了，手里还捧着两封信，就问他：这是哪里递来的信呢？王莲忙快步把信捧给乾隆：回皇上，是军机处刚才火急送进来的，一封是随贺德的，一封是十五爷的，上头都加有特急字样。十五爷的信上别了三根鸡毛，都是用600里加急呈进的。纪大人不在，军机张京、刘宝奇叫奴才……话还没说完呢，乾隆冲他摆了摆手，制止了他。王莲急忙住了口，低头转身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。纪云和李世尧不知出了什么大事，都跪直了身子，连满脸泪痕的福康安也抬起头来注视着乾隆。乾隆手里拿着两封信，比着看了看，随贺德的这封呢，是火漆加印通风书简，因为路途遥远，信封都已经磨毛了边了。永琰的这封信呢，却是市面上寻常百姓家用的普通桑皮纸信封，是写给军机处的，上面写着紧急密务四个字，压口处贴着三根鸡毛，显然这两封信呢都十分紧急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先拆开了随贺德的信，只看了两眼就放在一边了，接着又把永琰的信拆开了，一看不是永琰的笔迹，愣了一下，抬头问纪云：
纪元，是谁跟永琰去的？纪元被他突然一问，也愣怔了一下。回皇上，是王尔烈，在玉庆宫伺候皇阿哥读书，翰林院的编修。因见乾隆已经聚精会神的看信，便住了口。暖阁里顿时静的连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跪在下面的三位大臣已经都忘了是来说傅恒丧事的，连太监们也都在偷看乾隆。那信写的字小行密，似乎很长。乾隆开始看是脸色木然，看着看着脸色就变了，时而苍白，时而涨红，时而愤怒，时而无奈。看完只说了一句，哼，怕出事儿，怕出事儿，到底还是出了事儿。他拿着信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在殿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这是很少见到的情形。哎，乾隆的坐功还在雍正之上，有时候和臣子们会议军国大事，那一坐就是两三个时辰，除非极度发怒或者是动情，才会像雍正那样急躁的绕室彷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纪云见乾隆的脸色缓和了，才小心翼翼地问皇上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乾隆气呼呼地说，哼，平邑县让人给端了。三个人都被这没头没脑的这么一句话给吓了一跳。只听乾隆又说，两个卖柴火的争主顾，在市场上打架，县衙门的衙役把人拉去加号，柴火没收充公。其中一个卖柴火的母亲去看儿子，给儿子送饭，他们把人家饭碗给踢翻了。不知是气的还是难过，乾隆咬牙切齿，两手发抖。你们说说啊，你们说说，这样还有个不犯众怒的吗？当时正是初四，又是午时，满街的人都疯了一样。有个叫王岩的，永岩怀疑他就是林清爽，站在马车上指挥众人，5000多人一哄而起，砸了监狱，打进县衙，抢了一条街，呼啸而去。县官逃得不知去向，他的大儿子当场被乱民打死了，6口女眷被强奸，衙役被打死了21个，伤了不计其数。更可恨的是，城外就驻扎着1000路营兵，知道城里出了事儿，不但不敢去救援，他们自己先就乱了阵脚。没人安排带队进城弹压，没人布置防务，更没人设卡堵截。见贼人出了城，连营门都没人敢出来关呐。结果2000乱民如入无人之境，冲进来没费吹灰之力便端了这座营，死了10几个兵丁，鸟铳丢了5只，大炮也被炸毁了1门，粮食和过年的肉被抢劫一空，眼睁睁地看见人家呼啸而去。他是越说越生气，啪的一拳重重地砸在沙梯子格栅上，打的那雕花格栅抖动着，发出嗡嗡的响声。众人惊诧之间，乾隆冲着外边高声喊着，高云童进来。高云童吓得连滚带爬的进来了，就地磕了个头，连话呀都说不太囫囵了，奴才在，主子有什么旨意，奴才这就去传。昨儿你问军机处，阿贵现在走到哪儿了？回主子，到了高碑店，派人飞机传旨，快着点走，大冬天的路上有什么好看的，只管磨蹭。
是是是，奴才这就去传旨。
说完爬起身来，快步的走了。乾隆气呼呼的扫视着殿里的众人，一副找人出气的模样，看得众人都缩脖端腔，矮了一截。最后他盯住纪云问，赵慧军中缺菜，军机处为什么不奏朕知道？纪云正想着刚才乾隆说的山东平邑县暴乱的事呢，听乾隆突然这么一问，愣怔了一下，才说，回主子，
军务上头的事儿，臣是不大知道的。只听刘宝奇说，于敏中调了30万斤萝卜，从开封运到西宁，兵部还抱怨，说萝卜才2文钱一斤，30万斤萝卜也就值300两银子，要运到西宁，得花6000两银子，不划算，6万两也得运上去。兵部的人是一群混账，银子多了，他们才好捞。哼，赵慧的兵如今有一半是夜盲，半夜里何卓部杀进来，跟砍瓜切菜似的。卓，革去兵部尚书鄂和睦的职衔，叫他火速押运蔬菜到赵慧军中，凭赵慧的收条回来换他的顶子。是。纪云答应一声，转身刚要走，乾隆又皱着眉头把他给叫住了。等等，叫王八尺去传旨，这事儿还是叫于敏中去办吧。王八尺赶紧过来领旨。乾隆的急躁情绪似乎是缓和了一点，吩咐道，把山东平邑县暴乱的事知会于敏中，告诉他赵慧营中的军务更要紧，叫他仔细着，除了蔬菜，看还缺什么都要赶紧调剂。谨记6个字，西县安，天下宁，去吧。
这奴才明白。
王八尺说完，转身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。西县安，天下宁，这6个字显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顺口说出来的。李世尧咀嚼了一阵子，便掂出了话中的分量，那意思就是说呀，只要西线能打胜仗，内地军政再乱也无关紧要，只要是不伤元气，慢慢调解就会好的。如果西线溃败，那可就糜烂不可收拾喽。他想想进京以来的诸多事情，大部分不顺心，还不如出去打仗痛快呢，心里一热，正想请旨，却不料被福康安抢先了。皇上，奴才愿意为主子分忧，赵慧是主将，奴才愿当先锋，不扫平西江，誓不收兵。乾隆长出了一口气，用柔和的目光看着三位臣子说，你激情请缨，李世尧也跃跃欲试，这是好事，说明你们心里都愿意为朝廷分忧出力。不过事情还不至于急到这个份上，哎，摊子太大了，不管哪儿出点事儿，朕就心里烦躁，容易发火，是真的。你父亲刚刚去世，朕怎么能让你这个时候出征呢？不要浮躁，好好发送你父亲，安抚你母亲，等3年效满，朕自有用你之处。这个福康安呐，生性倔强自负，喜兵好武，刚刚封了公爵，他自己觉得这个爵位不是靠自己的功劳挣来的，只不过是沾了父亲的光而已，如今有这么好的立功机会，那怎么能白白的放过呢？便连连磕头说，主子，俗话说，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父亲虽然去了，但家中还有2位哥哥，他们自能周全丧事，抚慰高堂，如果皇上不愿意让奴才到西江，那么就让奴才到山东龟蒙顶去剿匪，那些个土匪只是一些乌合之众，仓促起事，立足不稳，奴才即刻出发，一定将土匪一网打尽，若是拖的时间长了，再想围剿恐怕就难了。清慌清慌清慌清慌。